走进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从阅读中找到自由与灵感，一起探索世界的无限可能。欢迎来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是主持人李慧珍。我们今天要来聊人与海洋，邀请到的来宾是之前已经跟我们聊过的，那集我们谈的是人与山林，我们邀请到自然引路人李厚聪。欢迎厚聪。
嗨，大家好，我是山路李厚聪。
其实我们这几集啊，是一开始是因为跟厚聪真的有太多可以谈，所以是厚聪给我的这个规划。我们先谈人与山林，然后谈人与海洋，之后还可以谈人与星空。可是刚刚在跟厚聪，就是我们在暖身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海洋这个题目可以聊十集都没有问题。好，我们今天就先来聊一聊，因为我对这个题目也非常非常好奇，好奇到以至于今天的这个来宾的访纲我是最不认真准备，因为我觉得你反正有很多可以谈，我希望我可以跟你保持在一个很自然的对谈的方式，而不是照着访纲这样子。所以一开始我想请厚聪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跟海洋的渊源好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亲近海洋，然后海洋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
好，我觉得亲近海洋应该说我靠近海洋就跟大家一样，可能大学的时候啊，大家出去海边玩啊，带可爱的女生啊去踩踩水、可是甚至我有曾经是受训救生员，他也有海洋训练，可是那个时候对我来说都不是真的感觉到我自己跟海洋在一起，就是我在里面大部分时间在挣扎，或者是还是带着巨大的恐惧跟未知在跟他对应。我觉得哇，我如果说我真的跟海洋的靠近，应该是因为我从阿拉斯加被一个阿拉斯加人刺激，他问我到底台湾的海洋文化，还台湾的海，台湾一般人接近大海的样子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才刚听完他一个非常浩瀚的故事，我真的说不出什么东西来，我觉得好像一个海岛的人对于海洋如此的陌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回台湾加入了一个甄选的计划，在甄选船员，他是一个海大退休教授叫拖鞋教授，然后他决定找16个还特定哦没有什么经验的人，想要从零开始先划独木舟环岛，然后要造一艘帆船去航游世界。哇，这口气超级大的。但是简单来说，那个故事也是那一趟那一年的夏天，我整整待了4个5个月在花莲的海边，当然也有独木舟环岛其他离开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真的花时间跟大海在那边，然后真的每一天一自由的时间我就是划独木舟在大海上面，然后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然后有一天当我那个计划到一段落结束的之前，我发现有些瞬间我已经是永远不会忘记了。那个海洋跟我的关系已经是永永远远的不一样。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不会有很多复杂的情绪吗？譬如说也会有一点恐惧，有一点害怕，或是担心，就是你跟海的这个关系从一开始到现在，你觉得那个中间经历了什么转换？
哇，真的有蛮多阶段的变化呢。我想想看哦，因为一开始我觉得那时候至少我在进入的时候，我觉得带领的人非常重要。因为你没办法想象你没有想象过的海，所以有一个人，他是一个，我觉得拖鞋教授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性格，就是他很愿意开放人去尝试错误。
请问这个拖鞋教授他是什么背景？
他是海洋大学的退休教授。
OK，
然后那个时候他在学校老是穿拖鞋去上课，然后大家就说这个教授很奇怪，都穿拖鞋。然后他是从夏威夷那边念博士，然后回台湾，后来在海洋大学那边一直任教。然后他从以前就是个学校的反动分子，这样就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然后一些学生就会怎么讲，跟随他的脚步去用他的眼睛去亲近大海。在以前台湾对于大海的管制是非常严格的，像是海禁时代的时候，海巡的任务是让人民不可以接近海边，还不是海里哦，海边50公尺都是禁止进入的。所以在这个最巨大的时代落差跟陌生感当中，有一个从夏威夷回来的人，然后带着那些怎么讲，他对他来说海洋就是一个门，它是一个道路，它是一个通道，它不应该是阻隔，它不应该是围墙，它应该是你要在里面认识，不是只是这样感觉哦，就是要很认真的去学什么是海流、海浪、海风、潮汐， 然后找到里面的韵律跟关系之后，你因为你了解他，就像你认识一个朋友的性格，你终于可以知道，哇，原来我跟大海玩，其实他不会把我怎么样，只要你知道怎么跟他玩，
嗯，
而不是因为我不知道然后下去，然后在最危险的地方做最以为安全的事情，然后还希望得到其他不同的结果一样。
嗯嗯嗯，
对啊。
所以跟海熟悉了以后，刚刚讲的说可能会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慢慢会变得不一样，或是慢慢会变得单纯，对不对？就是从一个朋友变得很陌生的时候，我们对他会有很多的疑虑，很多的就是武装，可是一旦你跟他变成朋友以后，你会看到他不同的面相，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吗？
哇，我觉得有点像，真的呢。就是我觉得海洋它好魔幻哦，就是我常常跟人家比喻，就是我坐在山旁边，然后山它是一个很奇妙个性的朋友，比如说它是很沉稳很稳定，你要坐在旁边久了，慢慢跟它混熟了之后，山就会打开它的心房，然后开始跟你愿意跟你分享。可是大海就很像一个南美洲的朋友，你坐在他旁边他就会咬你，哎，Yo man come play 这样子，然后你被他摇晃，然后你说不要还不行哦，他会弄你哦这样。可是最有趣的事情是，我在玩久了之后，海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平稳的韵律，就像山，然后山里面也有像海一样流动跟变化的节奏，所以我在跟海洋学习跟他玩耍的时候，我感觉到的事情是，他可以像是家人，可以像是朋友，像是爱人，他可以像是，我觉得海最特别的是他可以承受你所有的投射，如果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但是其实你是什么，他就像流动成他是那样而已。
嗯嗯，
我觉得太奇幻了，就是你在海里面他是那么巨大，你是那么渺小，可是更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在浩瀚当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我觉得海洋带给我的是一种很特别的归属的感觉。
嗯，我很喜欢你刚刚讲，就是海不应该是一个阻隔，它应该是一个通道。所以你很幸运跟着这个拖鞋教授去认识了海的不同的面向。此后我看后冲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引路人嘛，你办很多的活动，你带大人小孩去亲近海洋，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在这个当中你做过的几件跟海洋有关的事情？
你说我有带人的吗？
对，
太多了，我想一下哦，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学原始技能的嘛，就是我希望学习怎么样依赖自然而活，而不完全依赖人类的造物跟发明。所以我曾经划独木舟带小朋友，因为学会划独木舟了，曾经带孩子去学会划独木舟，然后一起划到无人岛，然后在无人岛上面钻木取火，自己捕抓食物，自己在那边用很简单，我们那时候只有用每个人只有发一个黑色的毯子，睡觉就这样，下雨的话我们用塑胶布遮着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上面，就是白天太阳我们就晒，然后很热就跳到海里，然后晚上我们就是围着火看着星星，然后活在一个非常纯粹的时光。对我来说，那个时候独木舟它是一个连接岛屿跟岛屿之间的交通工具也好，还有承载我们愿望的朋友。
嗯，
我那时候带着孩子划独木舟，我自己划着划着，有时候有一个瞬间，就是我发现那个独木舟就像是，就是人跟鲸鱼是同一个祖先，然后那个独木舟慢慢变成我鲸鱼的身体，我的桨变成我鲸鱼的鳍。所以当我在海上划着独木舟的时候，我想的不是我正在运动，而是我好像成为一个海洋的生命，正在那边迁徙。
哇，
对，所以就是带着孩子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把这些概念带给他们。对我来说，分享海洋或是分享自然，最重要的不是去做什么，而是透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自然正在跟我们说什么。
嗯，
不是以人为本的，我去划独木舟，我想要看见很漂亮的风景而已，而是透过你在做这件行为的时候，你正在互动，正在建立一个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叫做关系。
嗯嗯，
我建立了我跟火的关系，我跟星星的关系，我跟这一波海浪的关系，我是有关系的，有互动的，有对话的。当我开始体会到海洋无时无刻都在说一句很美的诗，或者是他在吟唱一首歌，有的时候正在起笑，都很好，就是你可以跟他玩耍，跟他发生什么的地方。
嗯，好棒，好，谢谢后冲这些很美的描述。我们先休息一会，等会再继续聊。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要谈人与海洋，邀请到自然引路人李后聪。 后聪，我想要再请你接续谈一下，因为我对于你带小朋友划独木舟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很好奇，因为我就是刚好去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嘛，就是跟这个孩子跟年轻人有关的，然后我发现我的节目还蛮多家长会带这个孩子一起听，所以我也想要请你分享一下，就是你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带这些孩子出航，然后这些孩子之前也是对大海或是对独木舟毫无认识吗？就说你怎么开启他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还有航行之前你会带他们做什么样的准备？
好哦，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三个小时回答，不过那个我先讲好了。就是托雪教授那时候他做了很多独木舟的突破框架的事情，是超乎常人的风险管理的 boundary、就是那时候台湾没有那么多敢做海洋冒险行为的人，大家认为冒险好像是一个要冒着风险去做一件成就很小或很大的事情的感觉、但我很喜欢托雪教授说一句话，冒险家从不做冒险的事情，因为他必须要好好的去学习如何去面对风险，进行管理跟计划还有备案，拥有这些东西冒险家才可以持续活下去，不然的话早就没有了。
没错，
对啊，所以其实后来我这几年比较喜欢跟学校长期合作，我从国小五年级开始陪伴一群孩子到他们高中三年级，所以他在横跨这个时间过程当中，那个教育体制里面在每一个年级段有一些预设的学习，比如说十年级希望是海洋学，因为青春期的孩子需要看见更宽阔的世界，然后并且海洋才能够包容他们正在茁壮跟不知道如何控制的能量，那是青春期的东西。所以像我前几年我带了一个很有趣的活动，那个是同心华德福的学校，然后是国高中生，然后我们想要走一趟水的旅程，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从宜兰那边爬上新店溪的源头，真的从溪边的石头缝里面的水滴一个溪的源头，然后开始往下溯，一路下到碧潭之后，那群孩子在划着独木舟从碧潭一路划到八里出海口。
哇，
对，然后真的是六天的旅程这样、
嗯、
然后在那一段旅程当中孩子们要做的准备，其实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希望不是给孩子带来学习，而是给一个社群带来学习，所以里面不只是孩子正在行前的时候要他有所学习，像他们要自己学会做一艘独木舟、他们要知道什么是流浪风潮，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团队合作，然后在西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先带他们滑，知道怎么样操作，这些都是基本的之外，还有就是整个计划里面还有包含把家长也包进来、像是每一段家长都会有自愿，就是有个空位是专门让家长可以也上去跟孩子一起滑、然后就有一个爸爸滑完超有感觉的，他滑完之后手都不能动，然后就说为什么我的女儿她还可以滑，她长大了我第一次觉得我的女儿长大了被超过了、然后像很多孩子那时候也说他第一次从淡水河上面或者是新店溪上面看见他们平常上下班的地方，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见自己的家乡、他滑到巴黎淡水河出海口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他来玩过非常多次，但是他用了不一样的角度之后，他除了认识这条河流跟他自己之外，也认识了水的关系之外，他也认识了什么是我生活的地方，
对，
他得到了新的角度新的看见，于是他的世界又变更宽广。
这个学习好棒哦。那我可以岔开就是另外问一下后聪，就说因为我也很好奇，就说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啊，我的孩子对这些东西可能不感兴趣，或者说孩子可能已经习惯就是比较是直接刺激的这些声光的东西，就是或者是数位的，就是比较对他们来讲更有诱惑力更有趣的东西，他们在跨入这个自然的这个领域的时候不会有一个隔阂，或者说需要去沟通跟引导的阶段吗？
引导超重要的、
我
很喜欢用很古老的方式引导，就是用故事、
嗯、
我觉得所有的人对于故事它的吸引力跟他对于青春期之后他有一些震荡有些能量想要去自我实现的那一股力量、我觉得这是成长最需要也渴求的一个方向、所以老实说引导其实是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小王子的作者里面说过一句话，如果你想要造一艘船去航海、你要做的不是先收集木头，而是先唤醒人心中对海洋的渴望。
没错，
所以对我来说，当然这一部分的引导它需要有堆叠，需要有热情。但我跟你讲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这几年我在实践星空航海的路上，后来我慢慢转换成可以带一群孩子让他们自己去航海，然后陪伴的方式，然后里面就有一个小孩超级抵抗这一切的。
我刚才是想问你，不会每个孩子都乖乖听你的话吧？
当然，但是比例还蛮低的。然后但是那个孩子很有趣，就是标准的叛逆啊，然后不喜欢啊，他爸妈甚至为了让他来还答应要买一只手机给他，然后瞒着老师家长偷偷说你去我就给你一个新手机，这样子那个男生死活不愿意的来，然后来当然就是消极抵抗啊，等待时间过去。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那时候设定的一个方法是每天他们有每天的职位去轮换，他们要自己成为自己的领队、导航、压尾、装备，这一切一切你让他赋权，你必须让他有赋权的时间。所以你知道很有趣哦，当他真的要当领队的时候，真的开始进入他那个状态的时候，我真的看见好像一开始都很像烟毒乐戒犯一样，但是他慢慢慢慢的找到这一个他可以有力量长出来的时候，他有一个传奇被创造出来。那时候我那天真的为他感到骄傲的爆炸。他的自然名叫企鹅，然后那时候他要划一个澎湖有个地方叫跨海大桥，那是澎湖六险其中一险，水流非常的强，然后我们当时是抓顺流的时间划过去，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只有很厉害的人才有办法逆流又划回去。结果他就跟一个另外一个瘦瘦的跟他好朋友两个人一艘船，当然后面中间很多的改变我就先不说了，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突破是大家轮流想要挑战那个难关，那个真的很难。然后连我自己要滑我都觉得可能要出到八九成的力气，我才能够度过那一个逆流。然后那两个小孩哦，一个是很瘦的，一个是意志不坚定的，然后被手机拐过来的，他们居然就是咬住那个逆流。你知道那个逆流就是他全力划桨，但是他会定在原地将近五分钟不会前进的感觉，然后但是他撑住了，他们就在那边怒吼着嘶吼着，然后看着他慢慢慢慢慢，结果最后所有的小孩包含他们班体能比较好的小孩都没有过去，只有那一个。
哇，
然后你知道那个孩子一滑过去，那种眼睛里面炸出来的光彩就是
我很明显的，
就是从一开始一个死鱼眼到最后那种他找到他灵魂的价值的那一份心情，他用他的力量去挣来了一个他超越他自己的经验。
对，
我觉得那个是灵魂当中每一个灵魂都渴望的东西，
他会得到自信。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很多大人有一些不同的场合，有些大人也会问我，就说我们怎么样，人怎么样去得到自信。我不敢说我有很好的答案，我唯一想到就是我们可能要从往困难的地方走去，因为你跨越了挑战才会得到自信，否则就是我们就习惯会原本就会做的，其实就是原地踏步啊，它不会增强我们的自信。所以你刚提到那个孩子的经验，我觉得好棒，他在一个这么小的年纪他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体验，我相信他以后会有更强韧的信心去做更多的挑战，他的生命的那个宽广度一定会不同，对吧？
他后来在班上要偷懒的时候，大家都会呛他，就说你不是滑过跨海大桥的男人吗？你怎么可以在那边
从此有一个这样的标签跟着他不能松懈。
对，然后对啊，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自然他可以创造一个人必须面对自己跟面对一切的环境，而不是理所当然的用旁边支持的习惯让自己就躺平的就过去。
这个我相信对家长应该也会有一些影响，对不对？
很大，很大。我觉得家长在旁边看的时候常常觉得教育到最后都是家庭教育，对，我在里面陪伴孩子的时候都会感觉得到他们父母对他的那个家建构在那个孩子身上的样子。对啊，
好，谢谢厚聪，那我们休息一会，等会再继续聊。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人与海洋，邀请到自然引路人李厚聪。厚聪是第二次来上我们节目，然后每次 听你谈话都会不知不觉被你讲话的那个景象吸引，脑袋里面开始会建构一种画面。那我最记得就是之前听你演讲的时候，你曾经讲过一次这个航海的经验，在满天星空底下，虽然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是我透过你的描述，我觉得我仿佛好像可以稍微去体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很难得的经验。可以请后冲稍微聊一下吗？就是那个难忘的这个海上航海的这个体验。
我觉得那个经验最难忘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它原本不会实现，因为它是我自己心中想要追求的一个向往，就是南太平洋有一种人叫做寻路人，用英文来讲叫 The Wayfinder， 他不需要用马达，他也不需要用导航仪器，他就可以在一片漆黑的海洋当中，周围没有陆地的状态下，仍然可以找到自己要去的地方。我那个时候就是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追寻这件事情，但一直到2020年的某一年夏天，应该算五月，那时候才真的第一次真正的带着自己的向往，用那样的状态航行在海洋上。然后当然中间有非常多的阻碍跟困难，还有必须要克服的地方，但是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团队经过一次风暴期之后，重新成为一个团队之后，在那一天凌晨2点多，从澎湖的无人岛把独木舟推出去。然后那一天的海太奇怪了，奇怪的是什么嘞？就是那一天的海没有浪，平的像是镜子一样。然后那一天天气又非常的好，那时候我看到什么？我看到满天的星空之外，海洋平静的倒映满天的星辰。
哇！
所以我在那之中哦，旁边完全没有光害哦，所以我划的独木舟，而且那海水太干净了，所以你在划船的时候，你的桨碰到水在滑动的时候会迸发出一些蓝绿藻类的光芒，所以你的船就是在一片天空也是星空，海洋也是星空当中，你这样滑行过去那一个海面的瞬间，就有一种这是梦吧，这是梦吧，
好梦幻。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同行的一个划独木舟的女生，她说：“这太漂亮了，这太漂亮了，我要求婚，谁快来求婚，我一定嫁。”这样子，她说太漂亮了，这样子。然后
好像航行在银河里，好像就在宇宙当中的感觉。
应该说，因为我们倒映的就是一片星空嘛，然后我们那时候对着正南方走。其实因为银河的方向就是由北到南，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就是往银河的方向滑，然后我们在海上也是在银河当中一路破着水，有着灵光一路往南。
天哪，听你讲我再听一次还是会觉得起鸡皮疙瘩。
好，
后冲要不要聊一下你刚回来的这个帛琉的这一段旅行？
好啊，因为这几年就是在想要好好学习南太平洋他们 The Wayfinder 的古老智慧。我们有很多的传承，有说我们台湾是南岛民族的起源，然后以台湾为 homeland 跟 motherland， 然后开始扩散到整个南太平洋，或者是其实北太平洋也有很多区域。但是我一直在寻找这样子可以带领我去开启世界的航海家，但这次就是有一个缘分去帛琉去找一个密克罗尼西亚的航海家。应该说航海家吗？我觉得像航海家族，他们不能用航海家来形容，真的就是家族。我去他家之后，就是全部的家人，什么叔叔、弟弟、伯伯、爷爷、奶奶，然后他老婆的爸爸，全部都是航海家这样子。我就觉得好夸张哦。然后在那边，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是因为有这3年在台湾的累积跟建构，然后因为有自学的能量，也有带来一些台湾这边我们的伙伴创造出来的元素，所以过去的时候我们不是去等待他给我们东西，而是成为一个交流。这个大师甚至还说，不然这样好了，你们这5天要划独木舟，我来加入你们2天。哇，我们快爽到爆炸，就是怎么那么好。然后我们就真的跟那个大师叫 Cesario， 然后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划独木舟，然后我们有星空航海，然后在海上就听他聊着他所知道的这一些一切事情，然后去他的家，然后住在他家，然后真的认识他的家族，真的把密克罗尼西亚他有一个社群，航海的社群，我好像终于得到一个门进去之后，开始找到关键的人，可以让我一个一个连上去。就像当年我认识星星，我从一颗星星开始认识，我到现在我的星星它不是一颗一颗的，它是一个网络连在天空给我方向。对啊，
嗯，哇，好棒，好，我听太入迷了，忘记我要主持。那我刚刚听后松讲说，今年还有好多的这个计划，可以聊一下那个阿拉斯加是什么样的想法诞生的？
对啊，因为之前我在阿拉斯加野外求生嘛，然后我当年在阿拉斯加就是被那个当地人用一个影片刺激到。嗯，简单来说，他就是我们在一个 party 里面，然后他就突然打开他电脑，一个很强壮的大叔这样子打开电脑，嗯嗯，就说I know you come from Taiwan. I want to show you a movie. 然后就是他自己去划独木舟影片，他独自划一艘独木舟，在阿拉斯加的群岛里面自己旅行了两个月。他在那个沙滩，
他就是阿拉斯加人。
对对，然后他在阿拉斯加那个沙滩，然后他就设了一个影片，然后就录他只躺在睡袋，躺在沙滩上。我想说，为什么你这样子没有开帐篷什么？我说你看就知道了。结果我看到后面是一群海豹爬出来。靠在他身边睡觉，所以他就睡在海豹群里面。我就说，这会不会太热？然后说，对，然后就是各种影片，然后比如说滑一滑，就一只大赤金从旁边跳起来啊。他就说，哎呀，这只鲸鱼离我太近，很危险，就是炫富，炫富。
对呀、啊，是在炫耀吧？
炫耀，炫耀。然后最后就问我，哎、欸，台湾人都平常跟大海有什么连接？说不出来，太丢脸了。嗯，但是我觉得经过这十几年我的累积。然后这次有机会协助海洋大学的一个硕士的体验教育的计划，然后当一个工作人员去阿拉斯加跟一群学生一起划一个月的独木舟，我觉得这个去阿拉斯加今年的计划一定程度是满足我当年的愿望。嗯，我是因为这样子被刺激到，我想要开启我海洋的追寻，然后追寻到了这个时候好像有点经验了，嗯，好像又回到了源头去回应当初，哇，我有这个想望，我居然在2024年的夏天六月，我可以去带着那一年我回答不出来的问题。我现在如果回去，我遇到那个人，我一定呛爆他。
你也可以给他看你的影片。
哦，他一定会傻眼，他说：“哇，不得了咯，这样子。”我就可以跟他说，台湾的很多航海的故事，台湾这个社群在太平洋里面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位置，他跟阿拉斯加又连接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台湾的航海社群又正在发生什么样蓬勃的事情？嗯，我觉得我最开心的是，我终于可以回答这一切，而不是一个海岛的人，但我什么都不知道。嗯，我什么都没有在行动，可是我现在我手上有好多东西可以分享。
嗯嗯嗯，对啊。所以这一趟旅行会是跟几个伙伴一起去的吗？
12个人吧。嗯，12还到16，
但是大家都有这个航行的经验。
学生当然是没有啊，
也是有学生。
在台，对 对，在台湾要先训练。我是当助教嘛，嗯，然后会带一些硕士生，他们有学分是做体验教育，就像谢志某当初会带一群学生去国外远征，他有点像是这样的计划。嗯，然后我自费当助教去协助这件事情。
哇，好棒哦。
对啊对啊对啊，
非常期待。好，等你回来又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了。
等等耶、嗯、
我刚刚想到就说回到大海啊，嗯，我觉得大海真的有好多好多未知的东西哦，而且因为大海那么宽广，就是说我想要学习想要理解是说，譬如说大海的宽，就是说离岸边很近的海跟深海，这个宽度的部分还有深度的部分，海面上跟海底下，就是后冲对于这个大海这几年，你觉得对这些东西你学到的或是你看到你重新去理解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它可以谈到很多层次，因为就像你爬山有礁山有浅山有高山，就对比海洋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就像光是我讲一个台湾的例子，东屿屏好了，它是南方四岛，然后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小岛，就光是东屿屏它环岛一圈，它全部的海洋状态跟它的个性跟它的角落它的流它的风它的浪它的潮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有两点可以先讲吧，就是不要急着认识全部的海洋，你可以先从你身边的一点点开始就好了。嗯，你从一个小海湾，如果你真的跟那个小海湾变得越来越好的朋友，那个小海湾就会跟你介绍一整个海洋的秘密。嗯，我觉得当然我这样讲很感性，但是实际上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在我追踪师里面的学习来看也一样，你必须要从很微小的东西开始学习，很谦卑很谦卑的缩小你的想望，因为你小小的你才看见大大的东西。嗯， 然后我觉得我很大，我什么都查得到， Google 都 Google 到， YouTube 上面都有教，哇，那我们看见的东西真的很小很小。
嗯嗯，
我曾经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问那个什么样的多大的船我们在海上不会晃，
嗯，
你们觉得游轮够不够大，
嗯，
你们觉得货轮够不够大，上面可以载几千公斤的那种货运的货轮都很大对吧，
嗯，
但是你把那个多大都好的货轮放到太平洋上面啊，小到你找不到。
对，
所以我们人类不管做到多大多大多大，我们回头看都不要忘记自己要从很小很小很小的地方开始。
嗯，好棒，谢谢后通的分享。好，我们休息一会，等会再回来。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人与海洋，邀请到自然引路人李后聪。后聪，最后一段我们照例要分享几本书，刚刚因为你的分享我又想到好几本想要推荐那我想说我先听听你的推荐书。
好啊，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推展我到目前为止还在追求的一定就是那一本生命的寻路人
啊，这也是我要分享的。好，
对对对，
你先说。
我还永远记得我那一年是带我太太去日本玩，
嗯，
然后整趟旅程都太忙了，但是我背包里面就塞着一本生命的寻路人，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班机买的不一样，所以我要一个人在飞机场待四个小时吧，然后我拿出就觉得哦有空了，我拿出那本书，就那四小时就消失了，咻，然后我全身颤抖。
那是第一次读吗？不是这样读。
嗯，对，我带了一本没读过的，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知道，就是我已经找这件事情很久了，我只是有个模糊概念，就是以前的人会这样子航海。
嗯，
但是看《生命的寻路人》之后，他讲的很还蛮仔细的，就是说这个文化到底是怎么样建构出跟这一个世界观的关系，然后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哇，反正就是看到我就。完全打到我心里深处，完全昏倒，然后就从那边开始我就很确定不管怎样我要去找到这样的方式去航海。
嗯，
这是我想要，因为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途径，目的都是我想要很深刻很深刻的人与自然的连结与关系。所以对我来说学习航海我不是为了航海本身，而是透过航海我可以建立怎么样跟大海的关系。
嗯，
因为我已经有用过那种帆船航海的经验，对我来说按按钮啊控控帆啊那些都不是问题，可是那种感觉我觉得我跟大海好遥远。
嗯，
我靠引擎那些当然跟海都近近的，可是它没有跟自然在一起。
嗯，
你不需要去读它自然，你只要读 GPS 就好。
嗯，
你不需要去控帆控得很好，因为你开引擎也跑得很快，当你拥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反而失去了依赖这一切跟它建立关系的机会。
嗯，
反正我就是这么奇怪的人，我就是太喜欢这种事情了，就是好喜欢我跟自然可以完全在一起的感觉。
嗯，
所以生命的寻路人绝对是开启我一直到现在仍然在追求的一个重要书本。
那个时候你还在医院工作吗？还是已经离职了？
已经离职了，已经离职了。
哦 okay，
已经是就是持续的在山上跟海边分享的时期。
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山上走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就是觉得海洋我到底要往哪里去追求我想要渴望的方向的时候，读到这本书真的是被雷打到的。对，
好棒。那我也先讲一下我想要分享的第一本也是生命的寻路人。嗯，因为我今天来的路上我就在想，欸，后聪要聊海洋，那对我来讲我从哪一本书里面读到对海洋的感动，我也是想到生命的寻路人，但因为这本书大家应该买不到，它已经绝版，所以如果各位有去二手书店如果可以找到的话，那真的是宝，一定要收藏，
必收。
对，这本书真的非常好看，而且它文字也很美，
太强了。
对，我每一页我都画好多线，然后封面也很好看，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就是这个书对我也产生了一些影响，那我没有像后聪这样真的实践变成了一个航海的人或者自然，可是我觉得他在我心里面也种下了很多重要的种子。然后我永远记得，因为这个书他提到很多原住民的文化跟智慧，我那时候真的有一个很深刻的感想，就是说我们常会觉得一个遥远地方的一个少数民族的消失，一个语言的消失，一个文化消失，可能跟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还是照常做我的事。可是我们其实没有意识到， 因为这个是人类整体的智慧，如果少掉一种文化，少掉一种语言，其实我们就是少掉了一种跟世界相处的方式，少掉一种看待这个世界的智慧跟能力跟眼光，所以我觉得那个损失其实是非常大的。这个是那时候看那个书的时候给我很大的感想。然后因为刚刚后中有提到这个波利尼西亚这个海洋民族，我是念几段我觉得那个书带给我很大的感动。他有提到，就像刚刚后通讲，他说航海的科学与艺术是全面的，航海员必须要在脑中处理源源不绝的资讯、直觉和见解，而这些能力都源于观察，以及风、浪、云、日月星辰、鸟的飞翔、海藻床、现成珊瑚礁上的淡淡灵光等一切的律动与互动。就是你要有所有这些资讯，而且你要在你脑中里面处理，然后你要判断，你要观察，我觉得这是身为一个人我觉得很厉害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消失了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它里面有一句话真的深深触动我，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句话。他说那个海洋民族光是在脑海中想象岛的画面就能把岛屿从海中召唤出来。对，我觉得哇，真的是太酷。因为我看着现在的后冲，我也觉得就是在帮忙传承这样子的能力，我觉得未来有一天，我觉得后冲也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真的是太酷了，
已经在做了，
已经在做了。好，你脑海中已经坐在录音室就可以把一座岛召唤出来，我觉得这真的太酷了。那后冲还有其他要分享的书吗？
好啊，有一本我觉得也应该绝版了，但是我觉得可以算是离大家，因为对我来说啦，大家要走到像《生命的寻路人》这样的厚度跟敏锐度跟感受度，对很多人来说也许是一个有点距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还是从分享另外一本，一个是我的愿望愿景嘛，一本是我的开始，也就是拖鞋教授与十六个热血背包客的勇敢冒险之旅的样子。
书名好长，
我真的觉得书名有事这么长。但是里面对应该就是这本，然后但是它里面确实就记录了我们的那一群人在那一年建构出来，而且它其实持续还在发生影响，因为我们其实最后真的我们的帆船有盖，但是能力不够，帆船没有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并没有航向世界，连日本都没有到。可是这个未尽之事让我们那十六个就是当初的船员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离开大海，一个都没有，就是认真成为分享海洋的种子。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想要并另外一本书一起跟大家分享，那当然就是小王子。我觉得小王子虽然说他是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心目中他是一个航向未知，然后辩论自己，然后去明心见性，去看见那一个很单纯的世界的一个引导书籍。所以我觉得小王子并拖鞋教授的这个书籍梦想海洋，你查梦想海洋就应该找到这本书。我觉得这两本书是我觉得要航海之前很珍贵的力量。
小王子也是我的生命之书。所以我常也举小王子为例，就说我觉得阅读真的是会无目的而读就可以了。因为我小时候读小王子，我也不知道它会带给我这么大的影响。那你说如果是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再去读，我可能就会错过它这样子。好，那因为刚刚听后冲的分享，我想到两本我正在读的书，其实我都还没读完，可是我也觉得很好，可以趁今天这个主题分享给大家。一本叫做水的导读，这本书很好看，而且
波的故事
很有趣。很有趣，就是他写的好好玩哦，就是我喜欢的这些科普书都他们都不枯燥，就是写得非常有趣，很有故事性。而且他从小水塘，从溪流慢慢讲，就是讲到大海，就是他从这个水可以从很多的层面来分析，然后带我们去观看，就是在我们身边水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物质，就是我们生命之源。可是其实我对他其实毫不了解，透过这个书以后我发现哇，水的学问好多，而且好有趣。所以这本书的阅读过程我觉得非常喜欢。那另外一本是应该是去年的新书吧，叫《拥抱流水》。那这个作者他是 也是一个非常喜欢亲近水的一个女生。那因为一个就是悲伤的事件，她自己的生命故事经历过的事件，然后她又回到这个喜欢水、研究水、亲近水的路上，然后一篇篇的文章带大家从不同的这个水的层面去了解，包括像刚刚后聪有提到，从这个源头去了解这个水的整个的这个流域，然后怎么去看待水跟我们的关系。这本书也是我觉得是比较从作者的生命经验出发，然后去谈水流，比较是介于科普书跟人文书之间，那同样也很好看，它知识性浓度也很高。那这两本书我正在读，还没读完，我觉得也很适合推荐给大家。好，那节目最后后聪还有没有要补充跟分享的？
好，我觉得这几年台湾的航海文化正在兴起，然后越来越多人开始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去重新认识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海洋，无论是自由潜水，无论是独木舟，无论是水肺潜水，亦或是 SUP。 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开始，无论你用什么方式，我们都会靠近同一个想要去的地方。就算只是很好玩，就算只是为了拍很漂亮的照片，那些都没有关系，因为台湾的海洋已经孤单的有点久了。
嗯，
它一直是一个海鲜文化的被采集的地方。但难道我们台湾只有海鲜文化吗？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长出属于这个岛的人民跟海洋之间可以更深刻的互动，不是指原住民而已，我们都是这个岛的居民。那我想要我们都可以骄傲的说，我们是这座岛的岛民。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后聪。好，我好喜欢你的分享。我特别喜欢后聪今天讲到，就是我们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可以去看到一个很大的世界。我想海最亲近我们的就是海正在教我们这件事情。好，今天谢谢后聪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耶、
期待下一次咯。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